其实在下人们一直以来的印象中，楚青玉向来只有两种表情，大部分的时候是喜笑颜开，极招人喜欢的，所有人都会被他感染，感受到无尽的热力和活力，就像是燃烧着火焰，令人忍不住靠近汲取温暖。而他的另一种表情是暴跳如雷，那时无人敢靠近他。要知道楚青玉生气起来，那是无人可以阻止，要么将事情解决让他散了心中的怒气，要么怒声呵斥让他解气，不管是哪一种都很惊心动魄。所以每当楚青玉生气的时候，大家都会默契的集体消失，等他气消了再回来就雨过天晴了。说到底，楚青玉也只是小孩子脾气，却从来生不出半点恶意的。大家都知道楚青玉只是一个嘴上说说的人，每次说要打他们，可是从来都没有下过手，他的鞭子每次都是高高举起，但是从来没有落在任何人身上，就连只猫猫狗狗都不曾打过。所以大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大家都是很喜欢这个没有丝毫城府、可爱率真的小姐。大家都知道楚青玉是个善良的小姐，可是无论面前的情绪有多么惊心动魄、胆战心惊，那都是活灵活现、精气神十足的楚青玉表现出来的，她就应该是一直动着的。火一样的女子，无论何时都应该是骄纵跋扈，或是活泼可爱，而不是像今天一样什么表情都没有。这招出了所有人的认知，在他们的印象里，小姐从来都没有这样安静过。是的，有些诡异的安静，她不应该是这样的。这样的楚青韵在众人眼里像是一个生气的布偶。小姐今天这是怎么了？大家都在猜测，她应该是有火就发、有气就散的率真脾气，而不是这般沉默，只安安静静的低头不言不语。原本战战兢兢害怕挨鞭子的下人们，此刻反倒希望楚青韵能怒气冲天的狂怒乱叫，然后从身上取出鞭子朝他们挥来。这次他们绝对不会再躲了。大家都知道小姐只有对付坏人时才真的打人，只打人却不伤人性命，对于他们可是从来都没有伤过。虽然看起来气势骇人，其实就是一个面冷心热的孩子罢了。楚青玉红唇紧抿，眉头低皱，满脸沮丧的表情，这样子倒是一点也不像平常的模样。他谁也没有理，只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向府里走去。这样子的他虽然看起来和普通的大小姐无甚区别，可是任谁都察觉到小姐的不一样。看着她头发散乱、衣衫不整的样子，大家都在猜测发生了什么。楚青云的丫头跟在身后亦步亦趋，往日里总是跟翠儿有说有笑的小姐，今日只顾自己把翠儿给忽略了，这太不寻常了。大家都各司其职，表面上正常极了，可是内心却是满满的疑惑，是谁将他们小姐变成这个样子？吃了如此大亏，竟然不哭不闹，这是怎么一回事？丞相已经回到府中，他和丞相夫人听了下人回禀说小姐已经回来了，又说心情不好，两人闻言急忙出来查探，风道的大厅便见到楚青韵狼狈不堪的模样，不禁心中心痛，丞相夫人甚是担忧，快步上前握住楚青韵的手柔声道，青韵，你这是怎么了？莫不是在外面有谁欺负你了？怎的这般狼狈？见自己的夫人担心的面色急切，丞相也站在一旁看着，开口道，青韵，受了什么委屈告诉爹，爹给你做主。楚青韵看着自己的父母如此关切，眸子有些湿润，他们这般关心自己，于是不想让两位至亲担忧， 嘴角牵强地扯起一抹笑容道：“爹爹，娘亲，青玉没事儿，今日出门遇上些人，弄得有些狼狈了，却并无大的影响，爹娘莫要再担忧了。”说罢握着母亲的手笑了。丞相和丞相夫人都知道，楚青韵只是表面上看着骄纵蛮横不讲理，似乎像个男子一样打打闹闹的，可是他却是在行侠仗义，从不像那些纨绔子弟一般目中无人、嚣张跋扈。他们知道楚青韵从不给他们惹祸，也从没给他们丢过脸，只是性格倔强了些，还是很讨人喜的。京城的王孙贵族却是没有与他结仇的，不知他此番出行却是遇上了哪家的公子，不然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只是不知那人是不是个浪荡公子，不然怎么不会欺负自家女儿。想到这儿，丞相口气有些强硬道：“青玉，告诉爹爹是谁欺负你了，爹一定为你做主。”他堂堂一朝宰相，虽然平日不欲和人结仇，可是如果自己从小心疼的女儿竟然被人欺负得这样惨，却不想楚青玉好似突然长大了般，浅笑了下：“爹爹，娘亲，我真的没事儿，你们不要再担心了。青玉知道爹娘疼我，如果有事情，怎么会不让爹娘知道呢？”楚青玉睁大眸子笑着道：“爹娘，我今天累了，就先回房了。”楚青韵微微俯身行了个礼，赶在娘亲开口之前离去。丞相和丞相夫人见女儿似乎真的心情不好，也没再开口，只是在心里思忖着到底发生了什么。楚青韵现在心里很乱，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只觉得满心都是那个人的音容笑貌。她以前见过他吗？他不停地在回想，然后又想起今天最狼狈的样子都被他看见了，真是丢脸极了。在下人的服侍下洗了个澡，现在正换了衣服，独自坐在梳妆台前坐了一个下午，满心都是欢喜忧伤，时而偷笑，时而皱眉，哪还有今天回来时一本正经的样子。今天他说自己没心没肺，自己偏偏就要做出一副端庄沉静的样子给他看。原本少年老成和一本正经是楚青韵最不愿意做的，可是他此刻却禁不住想要成为他以前最讨厌的人的样子。楚青韵自己当然是注意不到这些，他犹自沉浸在回忆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他的音容笑貌，一本正经的或是怒极板着脸的样子，他就是自己要遇见的那个人吧。楚青玉忽然被自己心里笃定的想法吓到了，从前他心思单纯，对男女之事全然不懂，现在有了心上人，竟觉得奇妙无比，心间满是甜蜜。尽管那人很明显对他的印象不怎么好，可是他还是很自信自己能得到他的心。楚青玉从未失败过，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他会用尽办法得到。他性格倔强执拗，认定的东西从不会改变，尽管母亲总是劝他不要那么不知变通，可是他还是一意孤行。在爱情的世界里，这样的女孩子是注定要受伤的。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丞相和丞相夫人派人请楚青韵去吃晚膳，可是左等右等却总不见人，夫妻两人也无甚胃口，草草的吃了些，丞相夫人就来到了楚青韵的院子来看他。丞相在书房等候着夫人，尽管两人之前已经从随从那里知道了事情的始末了，可是今日楚青韵的反应着实奇怪，让人担忧。平日里楚青韵看着脾气刁钻，却从不做什么出格的事儿，只是性格倔强，容不下沙子，但是一向是有什么说什么的。丞相夫妇见女儿这样，有些想不明白了，夫人只好去探探女儿的口风，看她是不是受了什么大委屈。 或者让他们担心，才做出今天那副乖巧懂事的模样的。楚青玉正趴在桌子上想今日的事情，完全忘记了自己除了早膳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刚刚来叫他吃晚膳的下人已经被他打发了。小女孩情窦初开，现在反倒不知自己为何这般，觉得不解之时，听见母亲在外敲门，连忙扶扶发烫的脸颊上前开门。娘，楚青韵尴尬地唤道。母亲见楚青韵形容整齐，脸颊泛红，心中大喜，这孩子分明是一副少女怀春的模样。先前他和老爷总担心他坦然率真，不解情事，将来如何出嫁，不想给他找一个不喜欢没有情义的人家，所以婚事啊一直未定，就这么耽搁下来。现在见自己的女儿这般，他自然欢喜。母女俩躺在床上说了一夜的心里话，楚青韵知道自己是爱上了那个男人了，于是也不遮掩了，落落大方的样子让身为母亲的丞相夫人都不由得感到自愧不如。她知道一向女儿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只是毕竟是女孩家，太主动了会招人笑柄，对她名声不好。楚青韵却不管那么多，她确定自己的心意是喜欢后就坦然面对了，并对丞相夫人道，此生非君不嫁。丞相夫人闻言后却是喜忧参半，那是昊天今年年仅21，是七王爷的第三个儿子，名满京城，是个有才之士，只是性格有些冷，想来脾气好不到哪儿去，原本想劝诫的话却在看见女儿那满是憧憬的眸子后又生生地咽了回去。这几日丞相府都在忙着打听那天迟昊天的消息，大家都知道其未娶妻，府中连侍妾都不曾有，这着实是少有的，男子到他这个年龄还不娶妻妾的实在是屈指可数。大家都暗中猜测他已心有所属，是以府中一直未有妻妾天缺，可是楚清月却没有那么多想法，他只是想见到他而已。这些天楚青韵听了许多关于迟昊天的事情，大概知道他是喜欢沉静内敛秀外慧中的女子。楚青韵虽然桀骜不驯惯了，可是此刻收了性格却让人觉得挺像那么回事了。只是丞相夫人见到女儿这般只觉得喜忧参半，女儿懂事了自然欢喜，可这姻缘着实让人担忧。楚青玉却没有母亲那么多顾虑，只单纯的寻求迟昊天的脚步，无论他走到哪里他都跟去，可是迟昊天好像知道他在找他似的，总是在楚青玉赶到之前就消失不见了。楚青玉为此很是苦恼，可他却没有半点气馁，第二日依旧顾我追寻他的痕迹，从不放过一处他落脚的地方。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日楚青韵听人说迟昊天在太白楼饮茶，他便马不停蹄地赶去那里，尽管小丫鬟怎么劝他都不听，说只要见到迟昊天。楚青韵以前听说过太白楼是天下第一茶楼，他以前也只是听说，从来没有进去过，今天好不容易有机会进去看看，他怎么会放过，自然是要进去品茶的。方到的门口，楚青韵就感到那茶味已经清香扑鼻了，觉得都已经被陶醉在这茶香中了。进到一楼便看见不少名人雅士在此汇聚，那是一种说不出来的韵味，吟诗作对者有，写诗作画者有，弹琴唱曲的也有不少。楚青玉忍不住在心底赞叹道，果然是个好去处，只是像她这样志在江湖的女子却是无法日日享受这样闲情逸致了。 心道那迟浩天确实找了个好去处，那老板却是个迂腐的主，怎么也不肯告诉他迟浩天的房间在哪儿，示意他采用了最直接有效的办法，一间间的雅间终于找下来，没想到还真被楚青韵找到了迟浩天。那雅间里坐了不少名人雅士，众人多多少少都是在宴会上碰见过的，只是不怎么熟悉，就算未见过也是互有耳闻的。这京城虽大，可是名门望族也就这些，大家都是互相知晓的。楚青韵一脚踹开挡在门前楼里小厮，那小厮太过瘦弱，尽管楚青韵没使多大的劲儿，他还是飞到了众人的桌子前。坐在席间的五六人皆转过眸来看着楚青韵，楚青韵一眼看见了坐在窗前的迟浩天，他面如冠玉，眉飞入鬓，长发漆黑竖在头顶，眸子微和，依靠在贵妃椅上，说不出的慵懒闲适。所有人都转过头来，只有他似乎毫不受干涉，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楚青韵见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拉平衣袖，双手放在腹前，一副大家闺秀的沉静模样，谁知迟浩天根本没看见。楚青韵不由得有些失望，反倒是座中的男子均忍俊不禁，来人据说是喜欢迟浩天很久的相府千金楚青韵，人道其性格豪爽，不拘小节，却不想这样桀骜不驯的小野猫竟被迟浩天征服，日日跟随。没想到今儿这丫头竟然做出了跟到茶楼还怒打小厮这样惊世骇俗的事情。不过看她这般坦然，众人心间不由得为这样的奇女子喝起彩来。只是众人却没有想到这相府千金竟生得这般好看，漆发如墨，随意拿袋子绑了披散在身后，说不出的俏皮可爱。这京城里却是没有哪家女子这般打扮还这样夺人眼球的，皮肤细腻光滑，眼睛晶莹剔透，似会说话般灵巧伶俐，在扑闪扑闪的长睫毛的衬托下，会说话般勾人，樱桃小嘴，瓜子脸蛋，虽不说有倾国倾城之莲姿华容，可是举手投足间的风情却是无人能及的。众人看得心间满是，只觉得如此美妙佳人竟有人不懂得怜香惜玉。看楚青韵站在门口望着迟浩天的侧脸，不知如何是好，众人正欲开口将他喊进来替他解围，可是楚青韵是谁，他才不需要别人为他解围。只见他脸不轻移，真有着说不出的俏皮可爱，来到迟浩天身旁，迟浩天身旁坐的男子温和一笑，将位置让出请楚青韵坐了。楚青韵欢喜道谢，原形毕露。众人见状，只觉得眼前女子如莲花般纯净可爱，不染尘埃，只觉得招人喜欢。楚青韵坐在迟浩天身旁偷笑，迫不及待地凑到他跟前将他看着，他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好好的看他，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了，每次都只能看见他的背影，让他很沮丧。楚青韵睁大眼睛看着迟浩天，脸凑得极近，这些时日他茶不思饭不想的发疯一般的思念着他，有时候他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忘记了他长得什么样子了，可是现在看着他的脸，他才知道其实他的脸庞已经很深刻地印刻在他心上了，像是烙印一般，也许一辈子也抹不下去了。其实就连楚青韵自己也弄不清楚是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想念，只觉得有些人一旦爱了就会奋不顾身，然后会发现自己心中的那份感情来得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对于自己对迟浩天的感情，楚青韵丝毫不想逃避或是隐藏。 楚青韵是个奇女子，她不顾世俗礼教，勇敢追寻爱情。她从不畏惧那些流言，她甚至想让全京城、全天下人都知道，她喜欢迟浩天。她只想宣告全天下，迟浩天是她的，向全天下宣称，她只是为了让迟浩天知道而已。楚青韵睁大眼睛，万分用心地看着迟浩天的动作，让众人不由得肃然起敬。果然是个胆大的女子。迟浩天早知道楚青韵来了，他在下面和老板吵架时，他就看到了她。她那副张牙舞爪、可爱精灵的样子，着实取悦了他。自上次楚青韵离去之后，不知是怎么了，竟然突然对自己有了兴趣，天天在他身后穷追不舍，一副如狼似虎的样子，让他都忍不住感到头疼。只是这女子的单纯勇敢，却让他心中不由得敬佩。这世间没有女子能像她一般，况且她竟然追着自己追了有整整三个月，试问谁能有这般的毅力？她心间有着复杂情绪的，可他却看不清。迟浩天闻到女子身上香甜气息的温软呼吸时，转过脸来，正对上楚青韵的眸子。皎洁漆黑的眸子此刻黑白分明，无比认真地看着他的脸庞，此刻竟像是要把他刻进心里一样认真严肃。迟浩天的眸子闪了闪，心里是难言的情绪，可是面上却没有丝毫情绪，只是他自己知道内心有什么在悄悄的改变。原本对这个追了他三个月的娇蛮小姐没有丝毫情绪的心，分明有了些许变化。可是他心里已经有了别人，适时打住自己的念想，迟浩天运力将椅子向后移去，撤开了一些距离，然后转头向众人拱手道：“各位，改日再聚，且容浩天先行离去。”说罢便干脆利落的转身，身姿优雅的从窗户跳出去了，几个闪身便没了踪影。望着他离去的背影，楚青韵好不容易才从失落的情绪里反应过来，他竟然这般不愿意看见自己吗？自己一来他就离开，他这样辛苦卑微的追了他三个月，他心中竟然是丝毫无所觉得吗？莫不是他是石头心肠，才会对他的满心情意视而不见吗？楚青韵呆愣着回过头，看着和他一样呆愣的众人，有些歉意的垂手道：“打扰了诸位的雅兴，红鸾在此向诸位赔罪了，请诸位见谅。”那乖巧柔顺的样子与刚才的生龙活虎截然相反，众人知道他定然心中难过，而且大家都喜欢这女子，看着这天差地别的神情，自然有些受不了。况且人非草木，孰能无痛无感？这女子看似粗糙，其实心思还算细腻了，怕她难过，于是开口道：“千姑娘莫要这般说，今日得见姑娘果然名不虚传，况且姑娘还让我们赏了一场百年难得一见的大戏，怎能说的是得罪呢？大家说是吧？”“啊，是啊，是啊。”哈哈，众人闻言都齐声应是，最后还都默契的哄堂大笑。楚青韵看到说话飘逸闲适的男子，原本听见他夸赞他时羞涩转为好奇，下意识的脱口问道：“什么戏？”这时另一个男子却搭腔道：“呵呵，当然是迟浩天被一个女子追得落荒而逃的大戏啊。”楚青韵有一瞬的迷茫，随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于是众人将他围住，说起迟浩天的事来。原来迟浩天是个不近女色的人，无论是谁在他眼前，他都不会正眼瞧一下，这个楚青韵也是有所耳闻的。想起自己第一次相遇他的笑颜，他心中窃喜，或许 自己是特别的那一个呢？众人又道，池昊天在皇上面前都淡定从容，这世间还没有人让他失去理智呢。他向来淡漠，不喜与人纠缠，可是楚青韵纠缠他那么久了，他竟然默许了，今日还做出此般不淡定的事，怨不得众人这一般惊奇欢喜，想要迫不及待地将池昊天叫来调侃一番了。楚青韵听了几人的言语，知道自己并不是不被待见的，他觉得自己的努力还不够，于是决定对池昊天更加的穷追猛打，直到他承认自己的心意才行。